这个法门呢，我觉得最扼要的有两段，一段是心经，大家都很清楚的，各位比较少去读啊，大佛顶首楞严经，所以呢，我用大佛顶首楞严经很短的一段话啊，不多，我把它边念呢，我来边给各位解释一下观音法门。你看观音菩萨在25位菩萨说圆通的时候啊，现身说圆通的时候，观音菩萨他怎么说呢？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，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从座位上就站起来了，顶礼佛祖，他呢对佛啊做了顶礼，而白佛言，对佛这么说：世尊，他说佛啊，忆念我往昔无数恒河沙劫，我回想我过去像恒河河里头的沙那么多的劫数以前，也就是很久远以前，没有办法去计数以前，于是有佛出现一世，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一世，名观世音，那尊佛的名字就叫做观世音，我以毗佛发菩提心，我在那个佛的面前发了智慧之心，求智慧之心啊，修功德修福德之心，毗佛教我，那尊佛教我的法门是从闻思修入沙摩地，从闻思修入沙摩地，沙摩地就是正定的心啊，我们讲沙麦是正定，沙摩地是定心，入沙摩地，你看啊，闻思修这件事情，所以你要学佛学得好，你要常闻法，要常常有时间啊，就把经典拿来翻一翻，你不要说沙鸡波流招景秋，沙鸡波流招景秋还比较没关系啊，一曝十寒哦，那就更难了，是不是啊？一年呢才听一次的，那就闻很少。第二个呢，思常常很多事情，你学佛法也要想，想的时候自己才能够咀嚼，才有新的体验。是修，是我自己能够真正能够修行，实地的去修持，去努力，从闻思修入沙摩地，入于我们的真正的定的心。一个人心定的时候，这个定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叫做定，这是不对的。真正的定是什么呢？是在活泼的浪潮当中，你仍然还是很清楚的能够去回应各种不同的东西，不会颠倒，那叫做定。那么能够有这个定心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产生智慧，有了智慧去回应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，所以就有福报。我们能够有这一颗定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做自己主人的能力，因为我们不颠倒了，我们不会被境界所牵了，我们不会成为境界的奴隶了。刚刚我要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同修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：“郑老师，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哈，我写在这里，老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回答一下？”那好，他写一个问题说：“怎么才算不被法牵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被法牵的事情呢？法牵就是不定了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我是看了老师的一篇文章，叫《不被佛牵，不被法牵》。”我说：“你好用功啊！”我还不太清楚。你看，一个人会被法牵的意思是，我学了佛以后，我家庭不要了，我只顾我要去佛寺里头，我家里的孩子我也放了，那么你以为这样子叫可以成佛，其实你是被法牵，你不是真正能运用这个佛法。礼拜六的晚上我在木栅的真修寺啊，这个共修的时候我也讲经， 那么有一次呢，满饭住持就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有时候你要提醒大家哦，其实我有时候看到好多我们的同修来帮忙佛事做很多事情，他常常来，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他太常来会不会啊，影响了他的家庭，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，老师你慈悲啊，顺便要谈一谈呢、啊、你讲了好多人都听到了，我说会的会的，他好慈悲啊，满饭住持啊，不是说你们来啊来给我帮忙啊，通通来很叫你可以成佛、啊、他告诉你不要被法牵，也不要被魔牵。怎么被魔牵呢？魔牵很简单啦、啊，你看一个电视里头，那个电视里头叫做什么鬼话连篇这样子的节目，你看完了以后，它只是演的，只是有一些东西照相的东西，所以说是真是假的故事，你回去以后你怕了半天，你被魔牵。我们有时候被种种的引诱牵着鼻子走，被魔牵。我们魔牵，有人说我比较容易了解，但是却很难觉察。我们被佛牵，其实也很容易了解，但是我们不能够被佛牵。所以佛说啊，我说法49年，一句也没有说的意思，就是不希望你把他所说的记录下来的那些叫做佛经的东西，通通把它背起来，结果你不懂得怎么生活，那你就被法牵了。你读这些经最后的目的是启发你的信地，最后能够好好的去生活，而不是你把它背完了以后，你在这个佛学上背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你却很痛苦，背着那些东西把自己压得垮垮的，那不是佛的本意，所以不被法牵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从文殊修入沙摩地的时候，是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法门里头来的。那你看看，他接下去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寂极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这整句话，他说出于文中入流王所。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文殊修，从听那个地方啊，闻，用耳朵去听文中入流王所。什么叫流王所呢？我们呢？在唯识里头，唯识的经典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意识世界它有一个能量叫做能啊，可是这个东西呢，这个能量呢，它会跟我们的啊感官世界的东西相应，有了外头的境就会跟我们相应，那个跟我们相应的这个感觉器世界的东西呢，称为所，就是场所的所。所以出呢以文中，我入流王所，是我这个所是流亡的，就是我听这个好我就高兴，听那个不好我就憎恨，我这个所是流亡所。出于文中入于这个流亡所，我还没有真正有任何的进一步的体验哦。可是呢，所入寂极，我入到这个流亡所里头啊，我却能够把它放得下。我知道这也只不过是在意识之河里头，从这里流过来，从那边流过去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他入流王所，所入聚集都极昧放下了。这个时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再也不会动心去起嗔恨，动心去起贪执，我就不会了。我知道我们的生活还是继续在生活在工作，但是我不会因为工作不满意，我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抱憾抱怨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我碰到了一些难题，我给自己有很大的一种埋怨，都没有。所以动跟静了然不生，也不是说哎呀，人世间既然这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，那么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好了。也有人这样修的嘞，这种修呢，那就是完全进入断灭的境。所以现在呢，动静呢 了然不生，这两个极端的东西，二法没有了。我们讲不二法门嘛，那不二，二法没有了，如是见真，闻所闻尽，我慢慢的增加啊，如是见真，我自己的修行慢慢的进步，闻所闻尽，我所听到的，我所接触到的，我也在那个地方，我同时对他了了分明，闻所闻尽，觉所觉空，我因为我听得清楚，我也觉照他，我也完全的觉照他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我最后发觉进入空的领域里头来。什么叫做空呢？我给各位举过几个例子，你比较容易了解的。如果最尊佛像，我们应该说它是有，这个佛像是铜做的，它现在变成铜的佛像，可是铜却是空，铜却是空。为什么说它是空呢？这铜可以做成口琴的外壳，这个铜可以做成我们种种电器产品需要用铜的地方，它可以做成铜线，它也可以把它做成另外一束一个不同的佛像。所以铜的本身是空，它是千变万化的。那好，你去学一个知识，你学了管理学，你把管理学学完了以后都不会变化，你拿到去经营一个公司，那是有，可是你会变化运用这些有，就变成空。你有一杯水，这个水的本身可以拿来洗涤，可以刷牙，可以洗脸，可以做任何东西，这个水是空。可是这个水你把它加上了盐水以后，它只能够特定用在某种需要盐水的地方，那叫做有。可是呢，没有绝对的空，也没有绝对的有，盐水还有盐水的空的部分，所以叫真空妙有。总是我们所学的知识，我们的情感世界，我们的智慧，它是活泼运用的。所以你闻了佛法，到最后必须要进入空。你不能够听完了说，我只有五戒，我听了五戒只有五会五戒，不，这五戒有无量戒，是不是？你从五戒里头，你慢慢会发觉，戒就是纪律，有纪律就有开，有戒就有开遮，有开遮的意思就有例外，啊。那么这五戒会演化成无量戒，这个戒就是生活的纪律。我们自己有纪律，可是我们也不死于死在那个纪律的当下，我们却能够很活用这些纪律。比如说我们要有好的生活习惯，那是纪律，好的情绪习惯，那是纪律，好的工作习惯，那是纪律，好的思考习惯，那也是纪律，这都是戒。但是你不能把戒当死的，妈妈跟你讲，老师跟你讲，你对人一定要恭恭敬敬的哦，要有礼貌啊。好了，你碰到一个歹徒，你也跟他恭恭敬敬，要有礼貌，然后让他你束手就擒。以前我练历史，练到以前春秋五霸讲宋襄公，我记得宋襄公是敌人还没有渡河，楚军未渡河，是不是？他说他的手下，他的军师跟他讲，现在赶快快攻，对方呢正在河上，在河里头，我们赶紧攻他。他说不行，攻人家还没有过河的时间，这是不对的。他刚上来说他现在过河了，赶快攻，他不行，人家还没有整军整队的时候怎么可以攻呢？他等他整队了以后，就别人攻他自己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读了一套说我们不能趁人之危这样一个观念，却哪来到处都在用。就好像说你哪来一件你的外衣，你要拿它又要用它，拿来当你的内衣，又要拿来当棉被，又要拿来当这个包裹东西之用，好像它不太对。尤其是你拿你的外衣当你的内衣，你看它怎么会行呢？那是啊，所以这东西是你把它当我们的智慧执着了，我们被定型了，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即灭，即灭现前。这个时候呢，才真正的所也即灭了，生灭也即灭了，这些东西都即灭了，现在连佛也即灭了。佛并不是要把你控制你的，如果你认为拜完了佛以后明天就来，你以为佛会处罚你，你弄错了，佛没那么鸡婆会处罚你，会处罚你的是你自己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自己没有好好的 去成长嘛，是你自己自讨苦吃嘛，没有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会，如果我们这里是有登记的开班的班级，我们要求你一定要来，你三次不来，我要开除你的学籍的，那么我们的班代表要处罚你。有，所以佛堂里头的护法，这护法是护法神，他有时候会处罚，那是真的啊。那么佛没有，佛是告诉你，你学完了佛，到最后不要被佛把你绑架了啊。所以当佛到了伽罗罗人那边的时候，这个宗族的人听了佛讲道完了以后说，佛啊，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凡智，也有很多的出家的僧众来，他们都说他们才是最对，而都是非然别人不对，到底哪一个人对啊，佛啊？所以佛告诉他们，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，你们如果没有自己真正的深思去察觉那个真理是如此的真实之前，你们是不能轻易去信他的。这是佛对他的伽罗罗人所讲的，对佛的弟子所讲的。所以佛并不是要你背那些经典，那些经典也只不过是佛所说的出来的法，而这个法主要的目的是启发你的心，启发你的智慧，启发你自己心灵世界里的活活泼泼的那一份觉性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即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。这个时候忽然间世出世间法不会是怎么样，不会是对立的。你会发觉你好好的在家庭生活里头，家庭就是办道场，工作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，是不是？而你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生活，在这个地方修行，在这里成长的同时，这个成长，这个觉性，在生活中的觉性，也是出世间法的觉性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超越了四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或二殊胜，这个时候呢才得到圆融十方圆明的正等正觉。一者，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以佛如来同一慈力。说第一个，我呢可以与十方的如来、十方诸佛跟他的本妙觉心没有什么两样，我也成佛了，与诸佛来诸佛如来同一慈力。二者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我跟六道众生，这六道众生呢，从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地狱，这整个的六道众生呢，他能够跟他感情上，整个的一个情上啊，他能够跟他们同一悲扬，能够跟他们一起的同理，一起的慈悲，能够了解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他说：“世尊，由于我供养观音如来，蒙毗如来授我如幻文熏文修金刚萨埵，他呢授我一个法门，叫做如幻。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如幻，文熏文修，我从闻这件事情，闻什么？闻入流亡所啊，这个所入寂极，是不是？最后呢，要超越四出世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是从闻这个地方慢慢自己熏修的，叫做闻熏文修， 就是从闻的这个法门，他是修什么？从耳根入的。所以你知道，观音菩萨只从耳根入的，他就成佛了。所以他叫观音，观世间之音呢、啊。他耳根入的，从眼根入的一样，从鼻根入的一样，但是观音他是从耳根来的。所以蒙毗如来受我如幻闻熏闻修得到的金刚沙妹，金刚就是啊，他是很坚强的，很洁净的啊，他不会很容易就被压垮的。这个人呢是无量无边的啊。那么有人说啊，观音菩萨是如此的勇猛，勇猛我们感觉到好像猛不太好，但是事实上经典里头有义勇猛这两个字的、啊、也用这样义的、啊、就表示说他是一个金刚，这样子的一种正，这样子的正定啊，与佛如来同慈力故，我跟佛如来是同样的一个慈力，令我生成三十二印，我呢就成就了三十二印啊，令我成就三十二印入诸国土，我到各个国土去化度有情。所以你该知道观音菩萨是如此，你修观音法门也是如此，你一样最后从耳根入，你也知道得到的是如幻的闻熏闻修，是从闻那个地方去熏修来的。你会觉得有个人来跟你倾诉，倾诉说我很需要你帮助，那么你没有办法给他帮助，请问你会很难过吗？如果你会很难过，你就被那个倾诉把你绑走，你被绑架。如果你能帮助，你在可能方面你给他帮助，这是你的主动性。可是你在帮助他的时候，你却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帮助他，那么你又被帮助这件事情绑架。他要告诉我们，这些东西其实你帮助人不帮助人，那一件事情的本身是如幻的事情，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心。所以你用一毛钱啊，我们上一堂在讲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那么他到参到第二十六菩萨的时候，他只是用什么？用一分钱去供养如来，他就在那个地方得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供养的时候，我们所用的东西是这颗心的问题。那你一定会这么想，那我以后我懂了，我只要捐书的时候只要用一块钱就可以了，反正我的心一点都不怎么样，那你就变成铁石心肠了，不起感应了，你知道，因为那已经变成你又执着在那里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超越出来了。那么有这样子的一种修行，入三十二印，入诸国土，去帮助一切有情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修观音法门的慈悲是从听来的啊，你听你自己子女的声音，你子女跟你讲了很多事情以后，你又很难过，你会不会？我也会。我们可是常常要检讨我们的修行的，所以要懂得怎么样，懂得不要被这东西把我们牵走。所以你有了子女，这些子女有时候给你一点点出一点难题考考你，子女给你出一点岔子让你磨练磨练，给你一点也没有多少，九磨十难也没那么多，只是小小的一些难题，但是这些难题你仔细去看，它也有正面的价值。而我们千万不要被这样子的一种考验呢牵着鼻子走，那我们的一生呢，我们在修行上呢就看不到这一份的功德了。我们知道观音法门哈，它的主体， 他是从文思修入的，是不是？文加一个好的眼睛，思呢，那就得一个有一个好的耳朵。啊，你要修的话呢，就得一个好的肚皮。所以，闻一定是一个好的耳朵，啊，思呢是一个好的眼睛，因为你看清楚觉察它。修呢是一个好肚皮。我们说，闻、思、修。那么，观音这个法门呢，教我们从有好眼、好耳朵、好眼睛、好肚皮，其实在禅宗里头就是教每一个学禅的人从这三件事情开始。而最具体的是有一尊菩萨，你看看那个弥勒菩萨，他总是在那个佛的正殿的那里，要不然就是在五观堂过堂吃饭的时候才看到他。你知道他的造型是什么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那个眼睛笑的哈，但是那笑的呢并不是完全闭起来，他还是清清楚楚的笑的，是不是？那是好眼睛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耳朵很大？你们讲说他福报很大，他福报很大，当然很大，但是他耳朵大，他的意思是表示他好耳朵，一个好耳朵，闻，好眼睛，好思，看得清楚，觉性够，好肚皮，你看，肚皮这么大，圆圆的，有人讲说这有什么好？那减肥呢？不，它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，它在这个法相在那看，它好住在。坐在那个地方，你不觉得你看到那个弥勒菩萨那个佛像，你看了你就欢喜。所以我家呢，我们一样在我们吃饭的这边，我们的佛堂那边供养了西方三圣，还有我修观音法门特别有一尊观音菩萨。可是我另外这一边吃饭这边有一张桌子也是可以供佛的，但是上面只供了一尊弥勒佛，每天从这边出入的，所以一进门呢就看到一个笑嘻嘻秀嗨嗨的，有个这么好的大肚皮，有个这么好的好耳朵，还有那么好的好眼睛。你出门的时候看看他，拜拜他，回来的时候再看看他，拜拜他，你说这就是修行。你常常提醒自己时时勤拂拭哈，莫使惹尘埃，也是好方法。那么慈悲呢，其实是很美，你可以从观音菩萨那边看到他的美，他美在千变万化，美在每一个人的心，只要念他，他三十二印进入你的心灵世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慈悲的美也就是慈悲的爱，观音菩萨时时刻刻他关怀着一切有情众生，他的特质是关怀，所以你也要常常关怀你周遭的人。你们有没有自己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周边的人呢？请现在就自己回头看看自己周边的人呢、啊、你要去关怀，那关怀这个社会，不要只关怀你自己家里的人，家里的人是当然要关怀，自己的子女父母当然要关怀的，不止于此，我们要去关怀我们的陌生的人，那是关怀。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。一双关怀的手，是时时刻刻准备伸出手，可能要握住一个冷冰冰的小手，或者是握住一个已经快要干瘪的一只手。你去看病人的时候，请记得，你要记得握住你的亲人的手，因为你施舍给他的是爱，因为你握住他。这个病人已经，我是指到了临终的啊，你也不要以为说去了好了，我们随便就给人家握手，人家还以为你骚扰人家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一个临终的人，你去看他，他可能你今天看完了，明天就走， 他已经不醒了，但你要记得他还在，你要握着手，要告诉他，去处是光明的，极乐是光明的，好好念佛，握住他，念观音菩萨，一心念观音菩萨，你要告诉他，握住他。第二个是慈悲的美呢，他是对每一个人做不同的回应的，所以你看到观音菩萨他有这么多的回应，一会儿不肯气，一会儿拿羊脂，一会儿拿不空间锁，一会儿这个拿着那个菜篮子，你知道他是对各种不同的人，那个是从树籍上市场上在那个地方化度的，你要到那个地方化度，你的先能够从他的角度去想一想，你才可能化度他们的。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尊重一个人，这是我们在慈悲啊，修这个慈悲陀罗尼的时候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得如此尊重的事情，在日常生活里头是很多的尊重的东西。你只要对一个人尊重，是那个人都觉得很舒服。所以你们在教育，在对家里的人要记得，要对家里的人，你不能做到100分的尊重，但起码我看总得有70分到80分吧。好好的努力，懂得要尊重，你不尊重自己家的人，这个家就不会和谐，就无所谓爱。你没有尊重你自己的家里的父母或者是子女，你就不可能把你的爱真正影响到对方，启发到对方，因为你的互动成问题。第三个是观音菩萨，他是真正是救苦救难的，他真的负起责任，哪一个地方叫了观世音菩萨快来救我，观世音菩萨就来了。有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，说老师，观世音菩萨只有一尊，怎么那么凑巧我问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到了呢？我说你去读一读华严经，善财童子参拜普陀洛伽山观世音菩萨那里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啊有好多菩萨，都是同一法门的观音的菩萨，在那个地方之所围绕，你看是无量无边的菩萨在给他之所围绕。你说想想看，你那个电信局呢，有多少人同时打电话，他怎么应换过来呢？那何况是观世音菩萨呢？你该知道他的回应力是很强的。你今天在座每一个人，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听完了观音法门以后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种上观音法门，都是观音了，已经都是观音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真正能够回应很多人需要的，他是负起责任来的。第四个，他完全的了解到每一个人他的心灵的深处，他才能够去做这个回应。所以慈悲之美它有四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他真的是如此的慈怀，他关怀这一切六道众生，关怀周边的人。我们要学习关怀我们周边的人，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人，我们要帮助他们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尊重。尊重的意思并不是唯唯诺诺的都尊重他，不是。尊重的意思是我们了解了他，然后我们根据他实际的状况，我们才对他讲话，对他启发，或者是我们来帮助他，这是我们是尊重。第三个是我们修慈悲法门就必须自己肯愿意担当负起责任。以前我给各位讲过的，禅宗有一个公案是这么说的啊，石头大师的一个弟子叫招提慧郎啊，这个招提慧郎问石头啊，唐朝的石头西迁啊，他说 师父，我怎么样才能成佛？他说，你没有佛性，怎么会成佛呢？他说，师父啊，他昨天才问你，你说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乃至于虫鸟，通通都有佛性，为什么我没有佛性？石头怎么回答呢？石头禅师的回答说，因为你不肯承担呢、啊，没有承担，当然也就否定了生命了。没有承担的人，他就是两只脚站不起来了。没有承担的人，他不能够去面对他的苦难呢、啊。没有承担的人，他不愿意去真正去做供养的事情呢、啊。供养的事情不是供养，供养佛的本身是供养自己啊，是供养，回过头来是自己的成长哦，所以那是责任呢、啊。第四个是了解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去了解了对方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能够去帮助他的。他很美，我们修观音法门呢，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呢，我们来好好的来做。那是观音的慈悲之美。第二个呢，观音的美是变化之美，我们将你讲过的无处不是在变化。第三个，观音呢，它自在之美，因为它时时刻刻显现的时候，它都是如此的自在而帮助你，所以它是自在之美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是拔苦之美，你有什么苦，他就会来把你的苦拔除掉。所以观音呢有四种美，一种是慈悲之美，一种是变化之美，一种是自在之美，一种是拔苦之美。美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把观音之美都给各位说了，大家呢好好的修观音法门，另外哈，有一个问题我顺便回答一下，因为刚刚这位同修还有一个问题说，我怎么样学习才能像你这样？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，那个答案就是我怎么样学才能够不像你而像我自己，那就对了，那叫如来。我们讲过好多次的，一个人必须要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啊，那么我们这个根据自己的啊如所从来的，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啊。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？上次有一位同修呢，他就跟我讲啊，他说这个有一个年轻，有一位年轻人，他腿断了。该怎么办呢？我说又不是他来断的人，又不是你。他说可是他是我的侄子啊，啊，我是不是可以给你求一句话回去跟他讲呢？我说好，那你就回去跟他讲吧。你要看你现，你要叫你的外甥去看现在有的，不要老看那个断掉的那一只腿，你就会觉得还有一只腿，而那只腿还可以装一只，那还是多出来的。你还有一双手，还有明亮的眼睛，还有很好的头脑，还有受过教育的基本的条件，千万不要难过。你要去看这个如来，而不是看自己丧失掉的。我今天呢，这几天 他改卷子，我们的期末考啊都改搞改卷子，我们的大学的催成绩改卷子，我看了我的学生写报告，卷子改完了就要改报看报告，看了看了看了，我出了一个报告说，你去谈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题目你自己定吧，我不知道，你们自己去下题目，自己去做。我是想让一个人去反省这个事情，结果我看到了有一篇这么说很好哎，它上面写着，我在初中的时候，我曾经在二年级重读过，但是我现在想来，好在我重读了，我如果不是那一次重读把我这样子当掉，那么我就不可能今天读到今天，未来上大学会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结果。如果我当时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下去，也勉强通过，我顶多混个高中毕业了不起的。那么我们说，像这样一个人，他已经发现他在当时他在当掉了，在重读的时候，他已经发现他不是去看我重读这件事情是多么丢脸的事情，或者是我重读这件事情是我损失了一年的事情，而是看了我重读这件事情它变成自己如来的一部分。你要注意，你常常去注意这个修行的法门，那么千万不要变成别人的样子，一定要回过头来变成自己的如来。将来要到极乐世界的是你，而不是变成我。要去极乐世界的一定是你自己，你要成就的是根据你的因缘去成就，要注意。所以佛要说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，他就怕你变成他那个样子，他就要你回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切记从他密，条条与我书，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其，其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其，亦须这么会，方得气如如。这是顺便借这个因缘做一点回答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圆满。